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圣经里讲，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谁才是上帝的儿女，谁才是谁才能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想法都是优秀的人、出色的人，我们能够脱颖而出。我想在每个地方都是这样，这也不是坏事。甚至教会里面或者你们的敬拜赞美团都经过一些筛选，最优秀的才能进去，这不是坏事，这是很应该的，我们也很感谢主。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因为是我们优秀，就是神的恩典。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雅各和他的兄弟以扫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意思不是说行为不重要，这意思不是说努力不重要，这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能有任何一点的好行为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因为神无条件的拣选，他就是定义要爱我们。但是这个拣选的教义，不要把它以为我们在生活中就是无奈的或者运气很好的无奈的被弃绝，运气很好被拣选，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在生活中，上帝的拣选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公平慈爱，也看到他的拣选也会继续借着环境来对我们有磨练，有对付。神是拣选了雅各没有错，神是把永远的福气给了雅各没有错，神是弃绝了他的兄弟以扫也没有错。但是在这个拣选和弃绝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极大的公平，我们看到以扫的不爱惜上帝要给他的福分。在希伯来书说，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信耶稣有永生，他拒绝，他觉得我现在活得好要最重要。其实信耶稣并不是跟现在活得好没有关系的，我们信耶稣不仅有永生，永生也包括现在活得好，只是很多人不稀罕，他不稀罕将来如何，他只要现在吃喝玩乐，跟以扫一样，这样他拒绝救恩，岂不也是咎由自取吗？神非常爱雅各没有错，白白的无条件拣选他没有错，但是神也给他很大的管教。各位，神是爱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神爱我们也赦免我们的罪，可是神也会爱，也会管教他所爱的人，这是希伯来书讲的。雅各呢，我们一般的印象是雅各非常的聪明或者狡猾，其实他不只是聪明，他不只是狡猾，聪明狡猾也没有错。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不太敢讲，是我们主耶稣讲的，我们大家都不太敢想，或者我们只敢讲一半，或者也只敢想一半，就是主耶稣要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都很注重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不太敢讲，因为灵巧那个字其实就是狡猾，那个蛇用的那个字表达的方式就是创世纪里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万物都灵巧，我们翻诡诈还是狡猾哈，反正那个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不太敢这样讲，耶稣如果把那个话讲得更清楚一点，或者说那个意思翻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你们要狡猾像撒旦，这我们哪里敢讲呢？但是各位，你也不要说，哎呦，主怎么会讲这种话？各位，这个不需要教，我们都会的。你我都狡猾像撒旦，因为我们在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我们都是魔鬼之子，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即使重生得救了，是神的儿女，可是那魔鬼的老毛病还在那边，我们还是常常会犯。那么因此我们常常需要主的赦免，我们也需要主，我们也求主帮助继续来磨掉我们这些邪恶的不好的部分， 哎呀，神就非常幽默，也非常恰当的来磨练雅各呢。很狡猾，你们都知道他被骗到了他长子的祝福，然后他的哥哥就要杀他，他就逃亡，逃到他舅舅拉班这里。他逃到这里来，他是狡猾，但是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优点不足以叫我们称义，需要依靠上帝，缺点也不要叫我们绝望。神借这些缺点，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谦卑下来，每个人优点再多一点，缺点再少一点，我们下地狱的机会就更多一点，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棒，我们就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我们的骄傲就更多。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来源，我们自以为是。所以你看上帝哈，真是要管教我们，上帝很乐意把各样恩典给我们，但才给了这么一点点，我们就已经傲到什么地步了，然后又自卑到什么地步。那个骄傲的人都是自卑的人，会在比你差的人面前骄傲，就会在比你强的人面前自卑，会想要在比你差的人面前炫耀，就会在比你强的人面前恨恶他，希望你有什么了不起呢，早一点长个天花也可能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人需要认识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认识上帝，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心中，就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一样，当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我们不自夸不张狂，当别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张狂就是你比别人优秀的时候，嫉妒就是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这两个反应都不对，但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心里把这个反应挪去，反倒是这样的反应是最容易有的，所以我们生活里面就常常张狂和那个绝望嫉妒灰心在一起。求主帮助个人团体国家，都求主让我们不要有这种情形，但这种情形只有借着上帝的爱才藏在我们心中能够有。这我本来想说啊，我有的时候也去艺人之家讲道，我本来想说这在艺人之家恐怕特别需要神的怜悯，我现在看看在你们这里恐怕更需要神的怜悯，因为艺人之家哎呀，这不能传出去了，因为艺人之家弟兄姐妹都不是都、哦、这更要更不能传出去了，因为艺人之家弟兄姐妹比较资深一点啊，这样讲应该比较资深一点，哎，你们听不懂就是老一点了哈，你们这里我看比较之前一点，就是比较年轻一点，其实到哪里都是一样，你到中央研究院那边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都有一种强烈的比较心，强烈的你比我强，然后就很不舒服，我比你强我就要让你很不舒服。越优秀的人和越平庸的人和越差劲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还有一个强烈的不安全感让我们一定要比别人优秀，然后我们有个强烈的不安全感让我们对别人的优秀非常的愤怒。各位，这是原罪带来的咒诅，这只有借着上帝给我们的爱能得胜。所以你不要以为拣选的教义或者是预定论的教义是很难以接受的，不，那个教义最基本的有一个意义，让我们知道人白白的不配的蒙恩了。这个教义让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你真的认识我们不能骄傲，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也让我们若是常常在自卑感和生气当中，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爱，上帝的拣选，白白的拣选，你能够有一种庆幸的感觉，我是蒙恩的人。好，我们今天讲不是只讲雅各，我们还要讲他的妻子。 哎，这中文就不太难，不太容易表达了。我们要讲他的妻子，那么如果用英文讲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wives。他有几个 wife？ 我们中文不能说，我们今天要谈雅各和他的妻子死啊。我们中文没有复数的结语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哎呀，这个虽然各位。我不希望啊，我们当中有人婚姻有不幸的，但是我不需要讲，我想每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不幸的婚姻，都有或多或少不幸的婚姻。这不幸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人他的老公有小三。我最不希望的，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这边有人是小三，那就惨了。当然也许有人觉得啊、哦、那表示我年轻貌美啊。各位，这些都是我们要谈的。我上一堂有讲，圣经不讳言我们家里的或者身上的各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主是医治病人的，我们主是拯救罪人的。人不敢谈，是因为人没有那个被拯救的盼望，也没有被更新的盼望。我们有，而且我们知道身边每个人都有，我们就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我们希望看到上帝白白的脸临到我，也能够临到你。这是这个世界上真正蒙恩的人绝不会有的嫉妒和自大。我们看到别人蒙恩，我们知道上帝有极美好的旨意。我们看到自己蒙恩，我们看到自己极大的不配，让我们又谦卑又一起欢喜快乐。我很希望我们当中优秀的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你是在演配角而别人演主角，你没有那余量情节。我希望我们能像我们刚才的敬拜、赞美、听见证、求主怜悯，这也包括我们在教会。我们教会有传道家、牧师有十几个。哎呀，各位，一样啊，我们随时都有竞争。竞争不一定是坏事，竞争产生的骄傲和嫉妒，那就是坏事。啊，某个我们会有一次，如果会有啊，譬如过节的时候。经过我的办公室敲门，拿了一袋水果，我还没有说，哎呀，某姐妹啊，怎么好意思，不敢当啊。她先说，请问谢牧师办公室在哪里？很火大、啊，怎么不送给我，送给他？听到别的弟兄姐妹讲，他说啊，那个林牧师啊，真是。这个教会最有爱心牧师，我听了就很火。最有吗？我只能自有了。我说这意思就是，我们做传道人的一样有亲情，一样有这些七情六欲，有这些嫉妒骄傲，我们一样需要神的拯救、帮助、扶持。那个拯救、帮助、扶持，就是当我听到别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而讲的真是好的时候，大家真是被感动的时候，而且讲的一篇我刚好上个礼拜讲过，讲的他比我讲的好太多了，那个内容丰富多了，我很希望我心里是感动、赞美、感谢，我希望是这样。我也觉得神的恩典也让我越来越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世上神没有给我们而给了别人的好处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谢赞美。你可以求，但是目前神给了他，我也非常感谢赞美欣赏。神给了我们，我们真能够隐藏在基督里，我们希望这是能造就人的，而不是凸显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我要用雅各的婚姻来看。雅各他哥哥要杀他，他就逃到他舅舅拉班这里。逃到舅舅拉班这里呢，第二十九章十四节，十五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吗？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好，拉班说：“你在这里做事，你要什么样的价钱？”好，十六节，各位，这就是圣经的真实，我们人生也是真实的。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 我不知道中文讲没有神气哈，那个是什么意思哈？那个没有神气，大概是他的眼睛不够灵活，不够美丽了。我想是这样。那么，哎呀，这我们知道的，在圣经里面的兄弟姐妹，特别创世纪里，很少有和睦的。第一对兄弟，该隐就把弟弟亚伯杀掉了，然后后面的兄弟，你看像雅各和他的兄弟以扫也是仇人一样。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兄弟也是像仇人一样。圣经的美好在这里，诚实，然后讲出解决之道，这些都是神的儿女，这些神的儿女跟你我一样，各位跟我们现在家庭一样。我们中国人也很看重家，这也是感谢主，但是看重家里面常常又是很虚伪，就我们在一张相片或者一首诗歌或者母亲大人90大寿纪念合影，哇，五代同堂，然后大家都笑着。我在教会里面以前是只要有人死，家里就会有争吵，就是遗产的事。现在不必要有人死，各位，我们是教会，我们教会也是很好的教会，但是一样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这也就雅各的兄弟很不和，利亚拉结也很不和。这姐妹，我讲这希望不没有伤到任何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好像都很讲到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家里面的哈，我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们也相当好。但是慢慢大了也发现个性不一样，有很多是不合的地方，那也要求主继续帮助。而这两个，如果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从小一起出来，大家都说：“哎呦，妹妹好漂亮哦！”姐姐，你的眼睛要不要去看大夫？没有神气。各位，你是姐姐，你怎么办呢？我们必须面对这件事哦，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这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到的，只是姐妹可能在家里特别强烈。雅各来到这个家，他是逃难，他是一个需要求生存的人，而且他碰到的这一对姐妹的父亲是天下最狡猾最下流的一个人，对他苛刻的不得了。这都是神在管教雅各，因为雅各的下流狡猾仅次于拉班，神让他碰到一个跟他有同样气质的人，磨去他那不好的气质。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不要碰到一个跟你一样的人，让你知道你那个性是很不讨人喜欢的。我们都会这样，有时候他怎么这么讨厌呢？因为他就像你的镜子一样，常常是这样。雅各碰到拉班，神就把他碰到一个非常会计算的人，非常会欺骗人的人。你在这里，你要拿什么工钱？好，我们不去谈这个，我们就这个话，我想迟早会传出去，不传出去，迟早姐妹也会知道。雅各才刚刚来，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我要你的小女儿。我不知道现在的舞会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舞会啊，现在听说不是舞会叫轰趴了，是吧？我们以前的舞会，不管是在家里面的，或者是家里面很少那很有钱的家人，客厅大一点才可能，否则就是在什么大一点场地。 我们那时候跳舞，这都是男的去邀请女的。哎，各位，我是很敏感，因为我是男生，可能幸运一点，我是男生。如果我是女生，长样又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我猜是没有人会来请我跳舞。如果有人请我跳舞，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什么红十字会啊、红子军啊、救火的啊、救难的啊。但是因为我是男生，但是我就是这方面大概也是就是被冷落惯了，就很敏感。哎呀，我真是觉得那天生丽质的，你怎么叫他不傲？一个接一个，旁边男人都像苍蝇一样，那女的就像蜂蜜一样。对不起，不受欢迎的女孩子，真很难过呀。苦笑也笑不出，你在那里一直没有人请你跳舞。哎呦，各位丽啊，你有这样的情形，可以有解决之道。老娘就小娘就不参加舞会了，我就不去嘛，就没有被冷落。公共场合，各位包括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是非常相爱的。那么是像你旁边的什么，不是说像那比较漂亮的，那又麻烦了，像你旁边的旁边刚好做好的是谁就是谁了。哎呀，我们求神怜悯，各位，这是我们心中常常觉得上帝不公平的地方，为什么没有让我长漂亮一点，或她漂亮一点。但是各位姐妹，对不起，我只是跟姐妹讲，你真的想想看，你要上帝怎么做哈？各位姐妹不必回答，你希望上帝把你造的跟别人一样漂亮吗？不要回答，一定不是嘛。什么一样漂亮？要比我差一点，我要比他漂亮多一点，可能多很多。我也不知道平分秋色会怎么样。哎呀，我们人，各位人有一个很，所以真需要十字架，真需要效法基督，真需要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你不舍己，不定十字架，你很漂亮，你不漂亮，漂亮还要更漂亮，不漂亮你愤世嫉俗，怎么都不快乐。利亚，圣经没有多讲他，我们等一下会再看一看，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被疏忽的一个角色。雅各就说，我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七年，他工作，我想是没有透露出来，这个只有爸爸在，就是拉班知道。啊、哦，你看圣经也写了，他深爱拉结，这是第29章20节最后一句话，他是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他为他工作，他为他岳父工作七年，为了要娶这个小表妹。29章21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众人。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各位，这是现代人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因为现代人都有灯，那个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晚上也可以点灯，但是油灯啊什么总是不方便，而且总是很珍惜的。过了差不多2000年，耶稣那个时候，耶稣还讲过那个十个童女的也是点灯还有带油的事，那个是很贵的。所以一般日出来说日落而息，到了吃完饭以后，请了人以后，把新郎新娘送到洞房里。哎呦，对不起，我们这有比较小的小朋友啊，没关系，你都看过成人电影了啊。对，没有关系，圣经讲的我们都可以讲，圣经也很幽默吧，圣经也很幽默，但是也是我们真是觉得神是不可侵犯的。创世纪里有一个题材，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在讲， 就是欺骗。一开始蛇不是欺哄了那女人吗？到最后约瑟的哥哥也来欺哄约瑟，说爸爸死前交代你要怎么样，事实上爸爸没有做这个交代。就你看整个的创世纪，讲到人堕落以后，我们都活在一个互相欺哄的状况，而雅各是欺骗高手，他很会骗，他也是不顾情义的骗，他只要有利就骗，他骗过他哥哥，他也骗他爸爸，他骗他爸爸就是趁他爸爸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假装是他哥哥。你看看天网恢恢，在他新婚之夜，他等了七年哦。圣经讲得很幽默，他是每天都在算哦，算到了那一天，他跟今天到了，今天就要结婚了。这讲起来看起来也是，就是圣经的写法也很突然，就是看起来利亚和拉结这一对姐妹花可能也没有预备好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因为照圣经讲是结婚的日期到了，雅各就跟拉班讲，我们应该，我跟您小女儿应该结婚了。圣经没有讲这七年雅各跟拉结有没有约会啊，有没有一起去散步啊，我也不知道那时候风俗是怎么样，那个时候在中东的风俗似乎还蛮开放的，没有像我们中国那样的缠小脚啊，不能出去啊。但因为你看到利百加去打水的时候那一幕，所以可能他们有约会，可能他们有认识，我不晓得。但是各位还是一样，我也不知道你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女生宿舍的时候，哎呀，那个男朋友的电话一直来，然后从来没有男朋友打的那个人又是怎么感觉。各位，这社会真是，就是你们当中也有很多是演绎的，甚至我们在教会里也是有啊。牧师会不会讲他主持节目总是主对不起啊，他总是主持比较好，这次我们这个大场面就请他主持。各位，总会有这些情形，我们怎么办？答案都很简单，你需要认识上帝的爱，你需要认识上帝把耶稣把他的儿子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给你，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他把圣灵给我们，把耶稣给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上帝的爱是很 奇妙的拣选的，这让我们能够在罪恶的世界度过种种的不公平，这也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度过种种你的优势而不至于骄傲。雅各是很，就是总之他很喜欢拉结，他为了拉结工作了七年，七年呢，现在男生女生七秒钟大家都很难等，等七年，我也不知道是在喜宴的什么时候，拉班跟他大女儿利亚讲，今天你要做新娘子了啊？新郎是谁啊？就是你的表哥啊。啊，他从来没有正眼看我一眼，从来没看过我眼睛，脚可能还看过，因为他不好看。我们上一堂讲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的事，这我就不知道，当爸爸跟女儿讲今天晚上你要做人家新娘子了，我不知道利亚怎么想，我不知道是害怕是紧张是担心，还是哦耶和华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个父亲，我从来不知道我还有这种价值。当然他也不知道，各位，这一天出去去了以后他一辈子有多痛苦，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人生真的很心酸，圣经讲的很幽默也很生动，但是也很心酸，他不讲的和讲的都让你去好好想一想。 利亚怎么想。上一堂我问了，当亚伯拉罕要他太太说是他妹妹的时候，撒拉怎么想，怎么反应？送到法老皇宫的时候，他是在哭，在紧张，是害怕，在担心。现在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利亚被送去了。对不起，我需要各位去发挥一点想象力。在那个晚上，在那个新婚之夜，雅各一定很积极。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有没有约会过，但这是他们的初夜。我不知道雅各有没有讲什么话，哎呀，我等这一天，哎呀，亲爱的，什么什么什么讲半天。我不知道他们说啊，你真是漂亮，你什么什么都漂亮。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不像你姐姐。如果有讲，各位，雅各在假装自己是哥哥以扫，去爸爸看不见的爸爸面前骗祝福的时候，他爸爸以撒给的祝福里面有一句，他爸爸以为现在这儿子是老大以扫，不知道是老二雅各。他爸爸很喜欢老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老二。他爸爸祝福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愿你的兄弟做你的奴隶。我是雅各，我听到就会哭出来，我不要祝福了。你这么讨厌我，你把祝福都给哥哥也好，你为什么要加这一句愿你的兄弟做你的奴隶？我不知道在那新婚之夜，雅各等了七年的欢喜和快乐，在那一夜里面有没有讲很多话给新娘子讲。不管他有没有讲你好漂亮，不像你姐姐真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但是他就算是一直在讲你好漂亮，或者一个字都不讲，这是他的激情。利亚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一辈子没有男人对他这么激情，但是他会不会很悲哀？人家对我激情是因为他不知道我并不是那个人，我并不是。这世界有人爱我吗？利亚会不会问？各位，我赶快跟你讲，我们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话。这世界有上帝爱你，没有人爱你，也有上帝爱你，让你有一切，让你有一切，有他的儿子，有圣灵，也把万物白白和他一起赐给我们。最起码现在我们有教会，也许我们家人并不爱我们，也许我们并不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永远是这样。你能爱人爱神，都是因为你不断地领受到神源源不绝白白给你的爱，你不配得到的爱。愿圣经上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恩典，上帝对我们的白白的拣选，常常医治安慰鼓励管教我们的不当的心。雅各在黑夜中被骗，他在欢乐中狂喜中被骗，跟他骗他父亲一样。各位，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哦，雅各骗他父亲就那一次，他被骗不止这一次，都是跟看有关。这一次是后来约瑟被哥哥们本来要杀掉然后卖掉，也是这样骗雅各，拿约瑟的衣服给雅各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雅各看到就说我儿子死了，也同样是衣服，就跟雅各穿上他哥哥的衣服骗他爸爸一样。你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上帝那强烈的正义和管教，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各位，这里面当然有上帝的爱，否则我们不会被医治的。25节，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各位，这时候你的想象力要快一点，我不知道拍电影这要怎么拍。一看是利亚，怎么就对拉班说？拉班又不站在旁边。 一看示利亚就对拉班说，这什么意思？圣经非常简洁的把其他部分不讲，让你自己去想。各位，你要想想那个利亚的痛苦啊，抱得紧紧的，一看是你，哎，丑八怪，怎么会是你？各位姐妹，我不是吓你哈。如果新婚之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你的新郎，哎，不是他，姐妹，你看到新郎不是他，你不吓死了？你们现在呆了不会反应噻。我雅各不是新娘哦，雅各是新郎。如果我们新婚之夜新郎发现新娘不是他，如果你是新娘发现新郎不是新郎，你会被吓死。男人碰到这种事不会被吓死，男人会，对了，被气死。我明明选的是另外，怎么是你？哎呀，恶心啊！昨天一晚上情话都白讲了，昨天一晚上的激情都白发了，昨天一晚上英文是做爱，我做的工都白做了。各位，对不起，这是很愤怒的事。这真的像是被强奸哦，被诱奸哦，被诱奸哦。所以我不知道他穿了衣服没有，一看到他马上拿一个东西披在身上就冲去找拉班，所以会说对拉班说。圣经就很简洁的让你知道雅各的火大。你像我做的是什么？各位，他像他的岳父，他的舅舅向他做的是什么？就是他向他爸爸做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在管教。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啊，拉班当然都预备好了，他在那吃早饭就在等啊，那天晚上都在等啊，第二天早上女婿会疯狂愤怒，这七年他都在等。各位，拉班是很聪明的人，他要把雅各留下来。他这样换解一石两鸟的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把那丑女儿嫁出去了，第二个他能把雅各留下来继续为他干活。哎呦，我看你这么爱我小女儿，我不能跟你讲，我们这里没有这规矩，我们这里没有说什么先嫁小的再嫁大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急不要急，七天之后你就可以留另外一个了啊，七天之后你再等七天，另外一个也给你，然后你再替我工作七年，轻轻松松的就把雅各骗了十四年的工价。第二十八节，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各位，照这里来讲，我不知道，我们又必须讲，性是人类食色性也嘛，吃和性这两件事是我们的本能，也是上帝造的，也是我们感恩的，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性跟食不一样的是，性是很强烈，食物的强烈是那种持续性的，我们过几个钟头就饿了。性的强烈是那种狂喜不长的。性的强烈的喜爱跟性的强烈的反感也是有，可能各位这些我想这些电影里面啊，或者这些色情的电影都一辈子不会讲的，但是婚姻协谈辅导里面可能应该讲。性的吸引力如果没有真爱的话，那个吸引力是很薄弱的。另外圣经里有讲，大卫的儿子暗嫩强奸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圣经讲他强奸了以后，他对他的恨比以前的爱还更强烈。我在这里只是说，现在大家讲到爱都没有爱，只有讲性，然后性只有讲到那个身体的接触这种事情，那个我们一点不会说那是下流的，那是宝贵的，那是上帝造的。 但那里面上帝定义要那里面有爱的基础，而那个爱很重要，而信可以不必有任何基础，而且很冲动，而且有暂时的快乐，但是没有爱，信会叫彼此之间更多的厌烦虚伪啊。这个可能小说里面心理学协谈作者里面都有讲到性幻想，包括做爱的时候把对方想成另外一个人。各位，这些都是不忠实，这些都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在每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家里都可能出现，就到最后夫妻难以同床。如果纯粹是性，我们不是难以同床同房，我们是难以不同房，就是那个有引诱的时候，有吸引的时候，但那吸引没有建立在神圣圣洁的爱。这圣洁爱也不是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没有，可以一起看电影，可以一起散步，可以一起爬山玩水，可以，那个不是罪恶，那也很好，但是需要有爱互信忠诚的那个基础。那基础不是在电影里面那种妓女一夜情写的多生动。各位，一夜情这一页大概是雅各一生最激情，这是他初夜。不是任何人的错，如果是错就是拉班的错，造成了仇恨。好，仇恨我们马上要看到，雅各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我不知道，照我想应该这七天，除非那个时候这里如此行的规矩是他必须每天都跟他有性行为，否则我想雅各恐怕不想再碰利亚。雅各跟利亚有过后来还是有性行为，但是他都在，我们今天讲的是深一点，对不起，我觉得都在愤怒当中完成他的性行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做，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七天完了，满了利亚的七日，我圣经的写法真的是也很沉重，大概利亚只有这七天，以后就没有。拉班便把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然后他们都各又带了一个使女，所以雅各有四个妻子。第三十节，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下面讲的他爱拉结甚是爱利亚，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各位，我也不知道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圣经里并没有在这些很我们人认为很重要的事多想，起码在这里没有多讲，就是我们要怎么做才最好，这是我们常常问的，不管是上班啊、工作啊、夫妻相处啊、教养儿女、孝顺父母、同工相处、礼节，我们要怎么做，这是我们很喜欢问的问题。良善的夫子，我当怎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总是要知道怎么做，这也是对的，但是你要怎么做的前提更需要知道，始终需要知道，是你要怎么信，你要信对上帝，你要能信，你要知道他多么爱你，你有信心你怎么做都是美好的，你没有信心怎么做都是遗憾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如果碰到这一类的事情，不管是谁犯的错误，然后我们受到伤害，或我们因为种种原因伤害了别人，我们怎么办？这答案都有，你需要答案永远只有一个，你需要回到上帝那里，你需要认识上帝的爱，你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求主帮助。各位不要觉得那个是老生常谈或者没有用的那个口号，没有，那是真实的。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在每件事上救我们，我们希望我们能更了解，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会讲它，我们就讲要有信心。你看看这个家里是怎么样。三十一节，第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原文作被恨， 利亚被恨，这是可怜的女人，她无缘无故的被恨。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利亚，我想每个人都是嘛，尤其一个从来没有被爱过的女人，她多么希望爱，就跟一个从来没有被爱过的男人，她非常希望爱。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爱，有各种不同的爱，我们希望被人称赞、喜悦、关心我们、爱戴我们。但是夫妻的爱，圣经严严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忠于你的这个有夫妻关系的。但是这个又这么难，不是两个人都不爱，或者曾经爱了又不爱，或者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或者流水有意落花无情，然后很难配合得很好。雅各以后更恨利亚了，对不起，说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利亚夺走了他的童贞，他当恨死他了。当然也不是利亚的错啊，对不起，你们听不懂我在讲。雅各在他的第一夜把他所有的爱发在一个女人身上，第二天发现他发错了，他恨死这个女人了。但这女人没有错，他没有要骗她，除非我们说在那第一夜利亚应该先说你要上床吗，他那一夜应该没有讲话，因为一出生就暴露了，我觉得出生就不好了。但可能他们没有多见面，装一装，雅各又很糊涂，那个时候很激情，可能可以骗得过。他是不是应该先跟雅各说，哎，我不是拉姐，我不知道他应不应该讲。这个时候要求他诚实，他不讲，对不起，我又这样讲，他享受他这一辈子唯一能有的那一夜，有一个人全心的爱他，他干嘛要讲揭穿呢？我不晓得。但从那次以后，雅各就恨利亚，圣经用这个字，我们中文翻失宠，其实没有把那个意思表现出来，他恨他。耶和华什么都知道，耶和华看到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的痛苦，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好，那我们也不能够马上就做那个对比哈。不是因为他拉结被爱，耶和华就不让他生育。虽然你很容易从创世纪看到这个结论，创世纪有好几个，包括亚伯拉罕很爱撒拉，撒拉就不能生育；包括以撒很爱利百加，利百加也不能生育。这也很奇怪，对不对？两个人很相爱，应该比较容易生育，他们结合机会多，但是却常常没有。圣经写这些事都，我想都有很重要的，不仅是历史上的事实，也是教导上的重点。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安排，神在这些事上都要我们学习忍耐、等候、有信心，不是消极，不是被动，不是做奴隶，而是我们跟神，因为在这种痛苦的刺激中，我们可以更向神呼求，领受神的恩典。拉结没有生育，是不是他太傲气了？我不知道。但是利亚被恨，利亚就能够生育了。32节，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这一点在当时那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女人要能生孩子，那丈夫真是爱，尤其能生儿子。各位不要用现在的少子化的观念来讲，那时候越多生越棒，包括那是畜牧时代，有很多的劳动人口很好。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被恨，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就是听见。讲到这里，我都其实第一句话我想利亚因祸得福的地方就看出来了。 利亚讲话的第一个记录是耶和华看见我的哭泣。利亚什么时候认识耶和华的？在他自己的家里，拉班有自己的神像，不认识神的。雅各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起码认识神。他在伯特利的旷野逃亡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跟他讲话。他也从他父亲以撒那里听到一点关于耶和华的事。他自己对神的信心一直到后面才慢慢建立起来，但是神还是借着他，让他那苦命的太太认识了耶和华。我不知道，就是雅各从他父亲这样有没有听到，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文字，但是有语言，就从洪水的事情啊，就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耶和华如何救人，耶和华如何拣选亚伯拉罕，如何跟亚伯拉罕立约，如何有割礼，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事情显然都传下来了。雅各自己有多少信我们不晓得，但是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他有在那里许愿。他注意我们中文说的，神若与我同行，这是28:19-20，神若与我同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耶和华跟神当然都指那位独一的真神，但耶和华是比较是立约有亲密关系的意思。他不知道怎么在拉班家里就把这个信仰让利亚知道，他们讲话的机会多少，一定很少，但是雅各就讲出来了。我们感谢主，神使用我们这些无用的人，神使用雅各把耶和华的观念告诉了利亚。利亚就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这个在创世纪也很多。那个夏甲也有两次，耶和华听见，耶和华看见，耶和华看见我，耶和华眷顾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看我们，监察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做错而来制止我们，看我们有没有需要而来恩待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危险而来警告我们。耶和华在看我们，耶和华看见我们的苦情，耶和华看见这对夫妻之间因为岳父的介入的痛苦。第二个叫西面，34，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名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这话又是很露骨的，我们在这已经看了好多很露骨的信的字眼，很悲哀耶。第三个儿子叫联合，一定是他们有性行为联合了才有这三个儿子。可是利亚这个女人很敏感的，她可能不漂亮，但她有一个敏锐的心，可能越是自卑的人越会敏锐。可能她在跟她丈夫做爱的时候，她发现即使生了三个儿子了，最少联合过三次了，我们没有联合。他跟我做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我，现在我替他生了三个，他会想到我吗？他会把我当作他爱的对象吗？他们一生了四个孩子，各位，圣经只讲了这三节，生了四个孩子，实际上这已经过了四年了。你不要以为这几句话很好讲，这几年我甚至是这样想吧，是不是这几年雅各有的时候良心不安，到底他还是我的正室，而且是第一个太太，在这差不多三四年，因为十个月怀一个嘛，差不多有四年，在这四年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不是都跟拉结在一起，是不是这三四年，各位，那个时候他们都年富力强了，三四年他只跟他这个妻子同房过四次，这是很对不起人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保罗说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你以为圣经上面讲的都是读经祷告传福音敬拜赞美，包括做爱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你对你妻子对你丈夫的爱，甚至要到一个地步，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是为了让他快乐的。啊，你不要以为十字架道理是到非洲去宣教，十字架道理包括床上的事。好，我是在讲利亚很痛苦。30章，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嗯，这是不讲道理。漂亮，这个漂亮女人都常很跋扈，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姐妹是不是都很跋扈，不讲道理啊，在称赞你们啊。哈、哦，这雅各再爱他也受不了这种不讲道理的人。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各位，这些都是气话，但在这里面我觉得也跟他们的性行为有关系。我不知道拉结他不能生，他会不会怪雅各在性行为上对他还不够激情，所以他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想雅各的意思说，我已经尽力了，神没有叫你生育。好，下面的都不是什么，不能用现代观点来看，就是我说了旧约的时候不能生育的女人是非常丢脸的，所以要有代理孕母。他说有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了孩子。拉结就把她使女庇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庇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伸冤的意思。伸什么冤啊？他有什么冤呢、啊？乱讲话，乱用上帝的名字来跟人吵架。哦，神听了我，他有什么冤？他对他姐姐，他姐姐有没有对不起他？我们没有看到。如果有，那是冤。”雅各有没有对不起他？没有，他有什么冤？但是我们啊，你看他已经够漂亮了，他已经三千宠爱，他姐姐的漂亮都给了他了。他说我说、我委屈。各位，我们都常常觉得我们对别人委屈我们地方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委屈别人地方我们都忘记了，这都是缺少上帝爱的。我们如果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可以很大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白白得了恩典，你越知道你是白白得恩典，白白被拣选，白白因信称义，你就越是一个大方的人。因为我实在占尽了便宜啊，不好意思。我们乐意跟人分享，因为主给我们太丰富了。你看拉结很漂亮了，已经是在跟姐姐的之间，她已经是这么得前途，我有冤。第7节，拉结的使女庇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你跟姐姐不应该大大相爱吗？现在都在提倡竞争力，为什么不提倡合作力呢？我要比你，我要把你比下去，这也许有它的必要，但是为什么人和人虽然不能合作呢？现在合作力比竞争力差太多了。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哎，各位，30章很幽默，这一个男人四个女人，30章通通在讲性爱的事，可是拉结把他说战争，哎，做爱哪里是战争呢？我跟姐姐作战，找了另外一个小三来打赢他了，哎，什么话？但是你再想想，现在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吗？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啊。包括某个妃子跟另外一个妃子争风吃醋，就找第再来一个妃子站在我这边，夺去皇帝的心，也夺去让你的失宠。人没有上帝来的爱，不管你是漂亮、聪明、能干， 不管床上的事、田里的事，都只是没有休止的不安和增进。啊，我得胜了，给他起名叫拉夫塔利。好，利亚呢，虽然可怜，但是也很可恶的。每个人都是罪人，乞丐也是会欺负人的，欺负比他穷的乞丐。30章第9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细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细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你看小四都出来了，就本来是使女，现在就为了争风吃醋嘛，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哦，万幸，你看儿子的名字也很丢脸。哎，你为什么这名字？因为我妈妈跟我的阿姨吵架，结果就把怎样怎样，然后就怀孕了，就生了我，叫万幸，雅万幸哈，雅各嘛。12节，利亚的使女细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你有什么福啊？你的爱情又被一个女人分去一点点了，没关系，损人可以不利己，只要损到她。你看人是不是这样？你看这一幕众生相多么跟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看别人真的觉得很好笑，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真是血泪斑斑呢。啊，答案都是在耶稣那里。我们需要认识上帝。雅各最后是学会了，雅各最后在诸般的艰难中，他最后晚年祝福人的时候说：“一生牧养我到今日的耶和华。”各位，上帝在牧养，在爱你。你说我看不到，我们刚刚唱的不是吗？不是感觉来改变你，不是环境，是上帝的话，是耶稣的救恩。好了，又生了，我是有福的。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对不起啊，再讲一点点好了，因为这一章不讲整个这一段，就很大的遗憾。34章14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各位，蜂茄就是茄子，对不起，直接的讲，从形状来看，这也是一个信物，这是一个催情物，这是。在当时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听说是刺激加强性能力的，你形状你就知道是什么。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这个请字也可以把它划掉，不必有那个请的意思，就是命令，把你儿子，其实这也是我儿子，你们同有一个丈夫，不是我儿子，这也是我的外甥，是就是很亲的你儿子，为了抢一个男人，两个女人，你儿子我儿子都没有啊。姐姐你好啊，妹妹你好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相爱的比他们好太多了。所以真是需要在主里面，我们有灵里面的交通，有福。哇，我也不知道这个拉杰怎么就会看，这又是节省了，拿去给母亲利亚。我想流便也有一种心，因为这催情物，你讲再明白一点，这就威尔刚了，女性威尔刚也可以，男性威尔刚也可以。流便这样做是很孝顺，他看到母亲一点不被父亲爱，就给了，找到了这个，买到了这个，或者是看到了这个，赶快给妈妈。妈妈有这个东西，意思就是吸引爸爸，爸爸会喜欢妈妈，给了。可是拉杰马上就来了，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一些，给我就是我不要你对我丈夫有吸引力，我要，所以那个请字可以把它划掉。这就是姐妹在争风吃醋。利亚说，你夺了我丈夫还算小事吗？你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儿子孝顺给我，你也要拿去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好，蜂茄还是给我，不过这已经不是初夜权了，今天晚上你可以跟他睡觉。今天晚上你看看，拉杰不让他姐姐跟他丈夫睡觉， 她轻易的可以得到这个，因为她丈夫也讨厌她姐姐。好，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情把你顾下。这讲的实在太难听了，你今晚是 midnight cowboy 午夜流氓，我把你雇来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我想这里都表示我刚一再强调的，雅各没有爱过利亚，没有跟他结合，真的结合过。十七节，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这话也很多的话，第一个，这是很悲哀的一句话，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女人，神给了我价值。这话当然是真的，但是不需要风邪，也不需要任何东西，白白的恩典临到他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另外其他的人，神给的那是对的，其他讲的乱讲。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哦，我把使女给了丈夫，今天丈夫才跟我同岁啊，那你价值还不如你使女呢。就这里面人人都在犯错，只有上帝在人的错误中施恩怜悯。这些人包括我们今天，包括我们每一天，我们是更归向了主，还是更愤世嫉俗，那就难说了。恩典、阳光、空气、雨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撒旦、魔鬼抵挡上帝也有，但是我们基督徒得到了，我们就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就感谢。外邦人，罗马书第一章那一讲，他们不知道感谢，不认识神啊。整个的三十章这里都是啊，给我了价值。利亚到十九节又怀孕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西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看起来到现在雅各还没有很喜欢他。各位，我们必须结束了。后面也有一些很无奈的事，包括雅各可以说从人来看，雅各把他最爱的咒诅死了。那个事情是雅各逃亡的时候，拉杰偷了家里的神像，于是他爸爸，拉杰不算是一个好女人，她没有什么金钱，他爸爸来追问雅各，你为什么偷了我的神像。雅各是这次真的没有偷，你看真的没有偷，说老实话反而被冤枉了。创世纪也常常讲这样的事，我们就更知道我们行义会为义受逼迫的，不要觉得悲哀，要喜乐，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天上赏赐是大的。雅各很生气，我没有偷你的东西，你这二十年虐待我，骗了我的工价，现在没有偷你的东西，你说偷我的东西，我现在说你在你的神像在哪里，谁的帐篷找到谁就死。他不知道就在拉杰的帐篷，他不知道。所以后来拉杰难产死的时候，圣经没有讲，我想雅各是非常痛苦，你的死就是我的咒诅。所以后来雅各在自己快要死的时候跟儿子讲话的时候，讲着讲着突然冒出一句话，拉杰死在我的面前。拉杰后来没有跟雅各在一起，难产而死。圣经讲最后雅各是跟利亚葬在一起，跟利亚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他们最后的生活怎么样，这位各位，这个也不是最重要，虽然也算重要。我们不知道，创世纪都是把这些事写出来，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时代，人间都有悲剧，都有喜剧，都有闹剧， 都有很，但是如果不信上帝，都是虚空的虚空。如果我们信上帝，都是充实而又丰满。今天跟上一堂一样，我们提出来的主要是人间的悲哀的事，但这悲哀的事答案我们都知道，要有主。我们希望在这有主，我们能够操练得更好，使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里，在工作上面，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你的同在让你的儿女在今世有盼望，在痛苦的世界里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